各位茶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南山居茶道学堂。今天啊，我们想来跟大家聊聊，就是那个茶桌上越来越多人用的玻璃茶具。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哇，那个晶莹剔透的样子好看，然后心里会想，为什么好像越来越多人喜欢用玻璃来泡茶啊？
这个现象蛮有趣的，而且玻璃茶具不只是看起来漂亮而已啦。从它那个材质的特性，一直到怎么做出来的，然后它又怎么影响我们喝茶的那个感觉，其实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好好聊一聊的地方。
哦，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仔细梳理一下，让大家更懂得怎么去欣赏，还有怎么用玻璃茶具。
好啊，那我们就先来拆解一下玻璃茶具到底迷人在哪里。我觉得那个最直接的一定就是视觉嘛，对不对？
对。
看到那个茶叶在水里面，慢慢的这样舒展开来，然后茶汤的颜色一点一点跑出来，那个画面说真的，光看就是一种享受了。
没错没错，这种透明感绝对是它最独特的地方。你可以想象一下嘛，如果你泡的是那种工艺花茶
啊，那个会开花的，
对，你就可以亲眼看着那个花苞在水里噗绽放开来，那种感觉，其他材质就比较难给你了。那就算是泡一般的茶叶，看那个茶汤颜色从很淡然后慢慢变深，那个很细微的色泽变化，比如说像龙井那种嫩绿色啊，或是红茶这种比较亮的红色，透过玻璃看就是一清二楚。
对耶，
这个对于你要判断浓度啊，或是欣赏茶汤的颜色帮助很大。
真的感觉好像在看一场小小的表演，而且那个透明的杯子或壶也能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茶叶跟水的比例放得对不对？
没错。
还有那个茶叶是不是都泡开了？这个对想要泡好一杯茶来说，还蛮实用的。
除了用看的，还有一个重点是尝起来的味道，就是那个纯粹性。
哦，味道。
对，玻璃这个材质，它基本上是没有毛细孔的。
没有毛细孔。
意思就是说，它不太会像比如说陶器啊，或是紫砂壶那样，会去吸收你之前泡过的茶的味道。
啊哈。
这点呢，对于那种就是想要很忠实地喝到每一种茶它原本的风味的人来说，很重要。
对耶，像我就很在意这个。
特别是那个我们常说的蒙西玻璃。
啊，蒙西玻璃就是比较耐热那种吗？
对对，就是常用来做实验室器材那种。它的化学性质很稳定，比较不会有奇奇怪怪的东西跑出来，更能保证那个茶汤干干净净的。
那这点对于追求原味，或者是像你这样比较注重健康的人来说，真的是大加分。然后啊，说到实际用，我觉得好清洁，绝对是一大优点，尤其是对我这种有时候有点懒的人。
这倒是真的，玻璃表面很光滑嘛，所以不太容易卡那个茶垢。
对，
通常清水冲一冲其实就很干净了。那就算真的有比较难洗的茶渍，因为它是透明的，哪里脏你看得一清二楚。
没错，
用一点那个家里都有的小苏打粉或是醋水泡一下，甚至有专门的那个叫酒石酸的东西，都可以弄得很干净。而且很多品质好的蒙西玻璃茶具听说甚至可以直接丢洗碗机。对，有些是可以的，确实省事很多了。
再来就是设计也很多变，我觉得玻璃的可塑性好像很强。
它可以做出非常多种的造型，不管你是喜欢那种很简单的现代线条感，
对，
还是说你喜欢带一点点古典优雅感觉的，好像都找得到适合的玻璃茶具，要搭配家里的风格也蛮容易的。
那耐用度呢？大家都会觉得玻璃好像很容易破
对，这个是很多人心里的疑问。但其实现在品质好的玻璃茶具，尤其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那个蒙西玻璃。
蒙西玻璃。
它的耐用度说真的相当不错。它最厉害的一个特性叫做抗热振性。
抗热振性。
对，简单说就是抵抗温度突然变化的能力。比如说你从冰箱拿出来， 当然我们不太建议这么做了，但理论上你直接倒很热的开水进去。
哇！
或者是它能承受那个摄氏100多度的温差变化，像从零下20度到零上150度这样，它都不太会啪一声就裂开。
这么厉害？
它的强度听说甚至是普通那种钠盖玻璃的好几倍。
哦，
当然了，市面上还有像钢化玻璃或是那种双层玻璃。
啊，双层的我知道，比较不烫手。
对，那些也都是为了更耐用、更安全，或是说隔热效果更好而设计的。
哎，对了，如果从环保角度来看，那个硼锡玻璃好像也是可以回收的材质。
是的，它可以回收再利用，这点对现在越来越重视环保的人来说，可能也是一个会考虑的点。
不过，刚刚一直听到好几种玻璃，像你说的硼锡玻璃、钠钙玻璃，它们到底差在哪里啊？这里好像学问就来了。
对，我们来稍微理清一下。最常听到也最推荐的就是硼锡玻璃。它因为在做的时候加了三氧化二硼这个成分，所以它的那个热膨胀系数变得非常低。
热膨胀系数低，所以
它就特别耐高温，也特别耐温差变化。
哦，原来是这样。
同时它的硬度也比较高一点，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刮伤，然后化学性质稳定，没有孔洞，也比较卫生，拿起来通常也感觉比较轻。
听起来优点很多诶，那有缺点吗？
缺点主要就是成本会比较高一点啦。然后它再怎么耐用，毕竟还是玻璃嘛，如果你很大力去撞到，还是会破掉的。
也是。
但整体来看，要做品质好的玻璃茶具，它绝对是首选。
那像我们平常喝水用的那种最常见的玻璃杯呢，那是什么？
那种啊，通常是钠钙玻璃。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二氧化锡，然后氧化钠就是苏打，还有氧化钙石灰。优点就是便宜，然后生产技术很成熟，透明度也还可以。但缺点就是它的耐热性、抗热韧性就比较普通了。虽然也能装开水了，可是如果温差太大，那个风险就比较高，
所以比较容易破。
相对来说是。而且你如果仔细看，有时候会觉得它好像带一点点淡淡的绿色。
哎，好像有哎。
对，然后隔热效果也一般般，音也比较清脆。
对对对。
设计感通常也比较强，传统的水晶玻璃会加那个氧化铅来达到这种效果。
铅，这样喝起来没问题吗？
哎，这就是重点。现在基于健康的考量，市面上很多都改成用氧化钾、氧化钡这些做成无铅的水晶玻璃了。
哦，那就好。
不过一般来说了，水晶玻璃为了要看起来很轻薄、很透亮，可能相对会比钠钙玻璃容易破一点点，需要更小心照顾。
了解。所以主要就是这三种咯。
哎，差不多是主要的。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像是经过强化处理跟耐撞的钢化玻璃。还有我们刚刚提到中间有空气层可以保温隔热又不烫手的双层玻璃。
对。
甚至还有一些工艺玻璃，像什么玉石玻璃啊、彩绘玻璃那些，主要是视觉效果上的变化。选择说真的还蛮多的。
哇，原来玻璃的世界也这么复杂。那了解了材质，这些漂亮的玻璃茶具是怎么做出来的啊？好像听过手工吹制跟模具成型。
对，主要就是这两种方式。手工吹制，哎，那是一门很古老的技术了。需要很有经验的师傅把那个融化的玻璃膏用一根长长的吹管吹气，然后配合一些工具啊、手势啊，慢慢的把它塑造成想要的样子。
听起来好厉害。
用这种方法可以做出线条很流畅、造型很独特，甚至是非常复杂的器具。成品通常会比较轻、比较薄、比较细致。而且每一件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带着那种手做的感觉。就算是手工吹制的硼锡玻璃，技术好的话，耐用性也是没问题的。
那缺点呢？
缺点就是比较花时间、花人力，所以成本自然就比较高咯。
听起来比较像艺术品。
那模具成型呢，是不是就是工厂大量做的那种？
可以这么说，它是把那个融化的玻璃液体用吹气或是压力的帮忙把它填进预先做好的模具里面，然后等它冷却定型。
哦，
这种方法效率很高，很适合大量生产，而且能保证做出来的产品尺寸啊、形状啊都非常一致，
所以比较便宜。
对，成本相对低很多，所以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很多价格比较亲民的玻璃茶具，大部分都是用模具做的。
那品质会不会比较差？
哎，这倒不一定哦。如果你用好的原料，像是硼锡玻璃，然后模具也很精密的话，用模具做出来的产品品质也可以非常稳定，非常耐用。
哦，
它可以说是在价格跟品质之间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平衡点了。
那不管是手工还是模具，做出来一个基本的形状之后，应该还有一些步骤吧，像是加把手什么的。
是的，是的。比如说杯口、壶口需要切割打磨让它平整，或者有时候会在上面做一些雕刻、喷砂、彩绘之类的装饰。
嗯，
那像茶壶的把手啊、壶嘴啊，很多时候是另外做好了，再很精准的把它们焊接到壶身上。
焊接玻璃？
对，用高温把它们结合起来。还有那个滤网，有些是跟壶身坐在一起的，有些是做成可以拿出来的。这些后续的加工都会影响到最后用起来方不方便，还有好不好看。
了解了，那我们聊了材质、工艺，现在回到设计本身。玻璃茶具这种就是透明的美感，它具体是怎么影响我们喝茶的感受啊？
我觉得哦，这个透明它带来的是一种更直接、更完整的感官体验。
怎么说？
你不只是用鼻子闻那个香气，用嘴巴尝那个味道，你的眼睛是全程参与在里面的
啊。对耶，
你看着那个干干的茶叶倒进热水之后，哎，慢慢的吸水，然后舒展开来，把它的颜色、它的内在物质一点一点释放到水里。
嗯，
这个过程本身说真的蛮疗愈的，
好像有一点，
甚至有点像在看一场小型的水中表演。它让你跟茶还有跟泡茶这个动作之间建立了一种更紧密的连结感。
我懂你的意思，好像不只是在喝茶，同时也是在观看茶，而且这种看得到的感觉也能让我们更直接的判断，哎，茶叶泡得怎么样了，
对，
是不是泡太久了，或是茶叶的样子完不完整。
对，
像大家一起喝茶的时候，这个也能增加不少话题跟互动，对不对？
对，完全正确。那除了透明本身，造型设计也很重要。
嗯，玻璃的造型好像很多变。
对，潜力很大。你可以找到那种非常非常简单、线条很干净的现代设计。
嗯哼。
也可以找到那种，哎，带一点点传统茶具的影子，比如说做的像中式的盖碗，或是日式那种旁边有把手的急需壶的样子。
哦，用玻璃做成那样也蛮特别的。
对，那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比如说那个把手好不好拿。壶嘴倒水顺不顺，会不会滴得到处都是，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
对，这个很重要。
然后像我们刚刚说的双层玻璃，它本身那种结构就给人一种蛮现代、蛮有科技感的感觉。
嗯，
所以挑选玻璃茶具的一个乐趣就在于你可以找到一个，哎，既好看又好用，然后又跟你自己的风格很大的设计。
那细节呢？小地方是不是也很重要？
绝对是。比如说那个滤网的设计，有些做得非常巧妙，几乎看不出来好像藏在壶嘴或是内胆里面，这样既有过滤功能又不影响整体的美观。
嗯，这个好。
还有壶盖，可以用玻璃的，也可以用竹子、木头或是细胶的，可以做出不同的质感搭配。
对耶，看过木头盖的，蛮有质感的。
嗯，甚至有些还会在玻璃上面做一点点描金边啊，画点小图案啊，或者做一些特殊的纹路处理。这些小细节往往就是让整个茶具质感提升、用起来心情更好的关键。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啊，就是跟我们比较常用、比较熟悉的瓷器，像是瓷器、陶器，或者是很多茶人很喜欢的紫砂壶比起来，玻璃茶具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拿玻璃跟陶瓷来比好了。
好，功能上来看哦，玻璃还有那种表面有上釉的陶器，尤其是比较光滑的瓷器。
嗯，像白瓷那种。
对，它们都算是没有孔洞的材质，所以不太会虚味道。这一点让它们都百搭。
百搭？
就是说， 你用它来泡各种不同的茶，基本上都不太需要担心味道会混在一起。
哦，了解。
那保温效果呢？一般来说，陶器，特别是胎体比较厚实的陶器，它的保温效果会比单层的玻璃好一些。不过现在很多那种双层玻璃啊，其实保温性也做得蛮不错的。
对。
那最大的差别当然还是在于视觉嘛。玻璃让你什么都看得到，陶瓷就把那个过程留在里面了。
那从好看的角度来看呢？
玻璃通常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现代，比较轻小，比较简约。
嗯。
陶瓷的历史就悠久多了，风格非常非常多样，从很朴素的到很华丽的，从很粗犷的到很精致的，选择超级多。
嗯，那清洁呢？
清洁的话，两者都还算容易了。不过如果是浅色的陶瓷，用久了可能比较容易留下茶渍，会染色。
哦，对。那如果对上那个很多老茶客很爱的紫砂壶呢？这个差别应该就非常大了吼。
没错，这个差别就更大了，可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喝茶方式跟理念。
哦，
紫砂壶最大的特色就是它那个双气孔结构，它的材质是有很多很多细微孔洞的。
有孔洞，所以会吸水。
不止吸水，它还会吸附茶汤里面的油脂跟香气。所以你如果长时间都用同一把壶泡同一种茶，那个壶就会慢慢吸收茶的味道，表面也会因为茶油的滋养变得越来越温润有光泽
啊，就是所谓的养壶。
对，这也是为什么会强调一壶不是二茶，就是一把壶最好只泡一种茶，免得味道混乱。
原来如此。
然后紫砂壶的保温性非常好，特别适合泡那种需要高温把香气逼出来的茶，比如说像武夷岩茶，或是发酵比较重的乌龙茶，还有普洱老茶。
嗯嗯，那玻璃呢？
玻璃就完全相反，它是完全中性的，不吸味道，也不太会影响茶汤，就是很忠实地呈现茶叶原本是什么味道。
所以很适合拿来比较不同的茶。
对，如果你想要很清楚地品尝，比较不同茶款之间细微的风味差异，或者你就是很喜欢看那个冲泡过程，那玻璃就很适合。
嗯，
视觉上，紫砂追求的是一种比较古朴，比较内敛，然后越养越有味道的美感。
对。
保养上，紫砂壶通常只建议用热水冲洗，最好不要用清洁剂。玻璃的清洁就简单多了，相对来说比较随意。
嗯，
所以说他们真的是各有各的优点，满足的是不同的需求跟喜好了。
既然不同的茶具有不同的特性，那反过来想，从茶的角度来看，有哪些茶好像特别适合用玻璃茶具来泡，更能展现它的好呢？比如说绿茶怎么样？
哦，绿茶非常适合。
这么吗？
嗯，绿茶尤其是像龙井啊、碧螺春这种特别讲究那个鲜爽感跟看嫩芽的形态。
对。
泡的时候温度通常不会太高。那玻璃的透明性正好可以让我们好好欣赏那个嫩绿色的叶片在水里面慢慢站起来的样子，还有那个浅浅的很清澈的茶汤。
嗯嗯。
而且玻璃导热跟散热相对来说比较快一点，这也有助于让水温稍微降下来一点，比较不会把那么娇嫩的绿茶给烫坏了。
有道理耶。
对。对于有些卷起来或像针一样的绿茶，用那种高一点的玻璃杯来泡，也能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去舒展。
那花茶呢？或是工艺花茶，刚刚好像也提过。
那简直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了。
小这么夸张？
真的。你看着这个干燥的花瓣或者被绑起来的茶叶跟花，在热水里重新打开绽放，那种动态的美感真的可以说是玻璃茶具独有的舞台。
嗯，这个我同意。那红茶呢？用玻璃泡，感觉也能很清楚看到那个漂亮的红汤色。
是的，玻璃能把红茶那种很诱人的汤色表现得很好，也能保持它味道的纯净。
嗯，
不过如果你是那种喜欢让红茶在比较高的温度下维持久一点慢慢喝的人。
对，我好像就是这样。
那可能保温性再好一点的，比如说厚一点的陶瓷杯或者双层玻璃可能会更适合你。
哦，
还有 对于那种条索状的红茶，可能需要壶身宽一点、矮一点的玻璃壶，让茶叶有空间充分舒展。
至于乌龙茶还有普洱茶，当然也可以用玻璃泡。
也可以。
可以啊。
玻璃的中性特质不会去干扰茶的味道嘛，然后透明的特性也可以观察那个叶子泡开的情况。
嗯。
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聊到的，这两类茶特别是一些需要用比较高的温度甚至稍微闷一下来把它的香气跟韵味激发出来的茶款。
对，像岩茶那种。
对，很多比较资深的茶友可能还是会更喜欢用保温性特别好又能帮助味道转化的紫砂壶或者厚实一点的陶瓷壶。
嗯，可以理解。
不过对于那种缩成球状的乌龙茶，像是洞顶乌龙或铁观音，
嗯，
选用壶身比较高一点的玻璃壶确实能提供比较好的舒展空间。
哦，这也是个考量点。那像其他的花草茶呢？
也很适合啊，各种五颜六色的花草茶用玻璃器具来泡，正好可以欣赏它们缤纷的色彩跟自然的样子。
好，那如果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心爱的玻璃茶具，日常要怎么照顾它才能让它一直都那么亮晶晶那么透明呢？清洁保养应该有一些小诀窍吧。
最好的习惯当然是每次用完之后马上就用温水把它冲干净。
马上冲？
对，尽量不要让茶渍留在上面太久。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用一点中性的洗碗巾搭配软的海绵或者抹布轻轻的洗。
嗯，
然后一定要用清水把它彻底冲干净哦，避免清洁剂残留。洗完之后用一块干净的软布把它擦干，这样比较不会留下水渍印。
那如果不小心还是积了茶垢呢怎么办？
可以试试看用那个小苏打粉加一点点水把它调成糊状。
哦，小苏打糊。
对，然后轻轻的去擦有茶渍的地方，或者用温和一点的白醋水或是柠檬汁水泡一下下再洗掉。
醋也可以？
可以，稀释过的。市面上也有一些专门清茶垢的清洁剂，或者像我们前面说的酒石酸，甚至听说用那个假窑清洁锭泡一下也有效果。
假窑清洁锭这么神奇？
小听说啦，但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千万千万不要用那个钢丝绒
啊，那个刷锅子的。
对，还有像菜瓜布那种很粗糙的或者有磨砂颗粒的清洁工具绝对不要拿来刷玻璃，那样会把玻璃表面刮花掉，反而以后更容易卡脏东西。
好，记住了。那在使用的时候，为了避免手滑把它打破，有什么要特别小心的吗？
哎，这个嘛，最基本的就是轻拿轻放了。
嗯，
然后尽量避免让它承受太剧烈的温度变化，尤其是对那种不是硼系玻璃的器具，
温差不要太大。
对，比如说如果你刚用冷水洗完，要倒滚烫的开水进去之前，最好先用一点点温水稍微润一下，就是温壶的概念，减缓那个温差的冲击。
哇，这个小动作很重要耶。
嗯，还有除非那个产品有特别标示说可以微波，不然一般不要把它放进微波炉加热。
对，尤其是有金属变化滤网的。
没错，那如果要放洗碗机，建议放在上层比较稳固，也避免跟其他硬的东西撞来撞去。
嗯，
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你发现茶具上面已经有缺角或者有裂痕了，那为了安全最好就不要再用了。
对，安全第一。那存放呢？
存放的时候最好也是分开来放，或者中间用布啊、保护套啊隔开，避免它们互相碰撞。
好，哎，那有些玻璃壶的那个壶嘴做的比较细长，感觉里面好像很难洗到。哎，
啊，这个可以用那种细细长长的吸管刷。
哦，吸管刷。
对，或是洗奶瓶的那种小刷子伸进去刷，或者把厨房纸巾卷成细细的一条伸进去擦一擦，棉花棒也可以帮忙清边边角角的地方。
嗯，
如果真的有比较难清的污渍，可以先把它泡在温和的清洁水里面一阵子，会比较容易洗掉。
好，学到了不少清洁保养的方法。好了，我们今天这样聊下来，好像真的从里到外把玻璃茶具好好的看了一遍。
对，
总结来说，它最大的吸引力真的就是那份透明带来的视觉享受，还有就是它不太会干扰茶味，可以很忠实的呈现茶原本的味道。
嗯，
再加上清洁方便，设计又多样，难怪越来越受欢迎了。尤其是品质比较好的那个 崩细玻璃。
是的，我们从认识不同的玻璃材质，到了解它们大概是怎么做出来的，然后思考怎么根据不同的茶来选用适合的玻璃茶具，还有日常怎么照顾它。
嗯，
希望这些讨论能给大家在挑选跟使用玻璃茶具的时候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了。
嗯，
玻璃茶具说真的确实能为我们平常喝茶的时光带来一份不太一样的视觉趣味，还有跟茶互动的感觉。
对，
当然了，最后要选哪一种还是要看你自己比较喜欢什么感觉，平常比较常喝哪种茶，还有你对茶具功能跟美感的要求是什么。
嗯，没错。哎，那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可以回去想一想，当我们透过这个透明的玻璃把茶叶怎么伸展、茶汤怎么变化，每个细节都看得一清二楚的时候，这份看得清楚的体验会不会也悄悄地改变了你对于喝茶这整件事情的感受呢？是让你觉得整个过程好像更专心、更有仪式感了，还是说反而觉得好像少了一点点对那个看不到的东西的期待跟想象空间？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对啊，下次你用玻璃茶具泡茶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好了，今天的南山居茶道学堂就先到这里告一段落。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平台上追踪订阅哦，也随时欢迎你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你使用玻璃茶具的经验或想法。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茶会再见咯。